好，各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90篇1到2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就；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下面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诗歌，第一首《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
你赐给我们权柄。
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们这些爱你的儿女和慕道的朋友们，在主你的日子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而又在我们犯罪以后，用你那独生爱子的生命救赎了我们，并从尘土中把我们高高的举起。主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尤其是在这疫情仍然蔓延的时期，让我们有更有信心，单单定睛在主你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把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因为我们知道有你宝血的遮盖，和我们完全的信赖，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苦和灾难，从而来彰显主你的恩典和荣耀。献上真挚的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第二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第三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好，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一起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让我们下面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第22节到33节。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心中存了感恩的心，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众儿女，主你的众儿女可以一起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就如同诗人所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天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是出于主你自己的恩典，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成为神你自己的保护、看顾、带领，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有主你自己的同在。也求主在这样的一个进入秋季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这换季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感染病或是感冒等等，求主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也在人生的道路中，随时都会碰到一些难处，或是平顺，或是有暴风雨，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耶和华是撒玛，因为我们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人生的岁月都能见证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不是在头脑中我们来传讲，乃是在生命中我们来传讲主你的真实。让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从主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因为你的话语要使我们的使我们愚人可以通达。我主你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可以夸胜。我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在主的慈爱里面。我们随时会有软弱，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有心灵软弱的，求主用圣灵来安抚、来抚摸、来医治。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主，因为一切的好处都在主里面。主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教导智慧人 他就更有智慧，教导义人，使他在学问上加增。这是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主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一个人，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再次为 Anthony 来祷告，哦，主啊，你垂听我们教会全体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使他在骨髓移植之后，现在慢慢有进展。我们也希望在近日，他的心脏的插管可以移去，由主你自己来掌舵、看顾、保守，让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或是对民众服务的人员，由主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今天我们的崇拜借着叶传道的信息，都能从里面得到主你自己话语给我们的指引和亮光，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请到母会的叶传道牧师，叶传道，他是97年天津商学院会计系毕业，之后来到美国进修，拿到 MBA。回去之后在银行界服务信主，也带领他的妻子袁慧信主。他是06年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在中福神学院拿到道学硕士，之后在4年前来到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圣经学院，再拿到道学硕士，之后来到恩典圣经教会来服事。之前他在中国有10年的牧会经验，这也是神一直在呼召他、塑造他、造就他。今天我们请到牧会的牧师叶传道，他也是去年12月底来到牧会来牧会。那下面时间就交给叶向明传道。好，谢谢。
谢谢陈长老。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听得都清楚吗？感谢主哈。那么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借着陈长老还有刘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这里我再次问大家在主里面平安，感谢神。我呢每次问候大家平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平安平安，但是呢人生难免遭遇风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里真的有平安吗？这次席卷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超过10个月，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严重。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疫情呢？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生命当中每一次的风浪呢？人生在世难免遭遇风浪，盼望我们不是因此而灰心害怕，乃是更深的经历主耶稣的同在和大能，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经历风浪见真容，求主透过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得着属天的平安。我们再次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4章的22到33节哈，我给大家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谢谢你，你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因着信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承认，人生在世，我们难免遭遇风浪，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灰心，也会惧怕。但是主啊，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就打开我们的心。主，也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将你的信息，将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慕道的朋友心中，让我们听的时候能够明白，听的时候能够感动，我们因此我们就受安慰，我们得力量。愿主你的话语天天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我们的主，愿主施恩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主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刚才所诵读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难免遇风浪，但是主耶稣却在风浪中与你同在。我们先来分享今天信息的第一点，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我们再次回到圣经马太福音14章的22到2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主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呢？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记载在前面几节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4章13到21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主耶稣又会医病，又会讲道，因此呢，很多很多的百姓都跟随主耶稣。有一天，跟随主耶稣的百姓就特别的多，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肯离开。主耶稣就怜悯他们没有饭吃，饿肚子。主耶稣呢，然后就拿着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放着天祝谢了就掰开，又分给门徒，然后呢又递给众人。众人不仅吃饱了，剩下来的零碎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呢，除了妇女和小孩子，成年的男人都大约有5000人呢。这就是主耶稣所行的著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第22节就说了，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那时估计是晚上七八点的样子。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呢？约翰福音第6章14到15节就告诉我们，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以色列的百姓呢，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了一句话，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他们的心里呢，对耶稣是充满了期待。 要是让这个人来做完，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经济问题可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跟罗马人打仗呢，也不需要担心粮草的问题。要打仗嘛，必须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但是呢，要是我们推选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王啊，我们的这个是兵马，到哪里都不需要粮草，只需要这个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可以了。我们的军队呢，肯定会胜利，我们肯定能够推翻罗马的统治。因此呢，他们就极力的想要强逼耶稣来做王。但是大家不知道，主耶稣到世界的这个目的不是要来做政治上的王，不是要来做这个军事上的王。主耶稣来到世上乃是要为人类的罪，替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主耶稣知道百姓的意图，但是他更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有当务之急。因此呢，主耶稣回避他们，他吩咐门徒先上船渡到海的另一边去，然后呢，他就遣散众人，叫他们各归各家。最后呢，他独自到山上去祷告。经文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这是一幕非常感人的情景。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推到山上去祷告的呢？主耶稣是在他的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是在百姓尊崇他的时候，是在百姓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主耶稣他遇到了世上王位的试探，虽然呢他毫无不动心，但是他还是退到山上去祷告，使这些试探呢根本不能进一步打动他的心。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使他有力量走前面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祷告生活是多么的严谨和殷勤啊！忙碌不是我们不祷告的理由，没有人比我们的主耶稣更忙碌。但是主耶稣能够摆脱人和事的缠绕，抽出时间与天父独自的交通，并且呢，他的祷告完全不是敷衍了事，而是祷告直到深夜，应该就是到了将近夜里的四更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顺境的时候尚且是恒切的祷告，我想问一句，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呢？我们在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呢？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许多神所重任的仆人都经历了这句话，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顺境，无论是在逆境，我们都恒切祷告。此时此刻，我们更加应该恒切祷告，求主怜悯世界各地的百姓，止息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求主感动世界各地的百姓悔改归向神，使大家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我们应该恒切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世界各地的教会不受疫情的侵扰，保守我们能够在疫情当中大有平安，为主发光，带领更多的人归向神。我们也要求主保守疫情早日过去，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一同的敬拜，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呢，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现在我们回来看看门徒的情况。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海上刮起了风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想门徒对这次狂风的袭击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理解。早些时候呢，是主耶稣吩咐我们吗？是吩咐这些门徒开船的。那么门徒们就会想呢，既然我们顺服了主的命令，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么大的风浪呢？为什么我们顺服了主的命令还遭遇这么大的危险呢？主耶稣刚才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同过来呢？不久以前呢，门徒他们也曾经在海上遭遇过风浪，但那时候呢，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风浪来的时候，主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和海就都平静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主耶稣却没有在身边，门徒的心里会有疑问，主耶稣啊，你在哪里？你看见我们吗？你知道我们的处境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所经历的也是历世历代基督徒的写照。有些时候我们遭遇人生的风暴，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遭遇人生的风暴，甚至是我们听了主的话，甚至是我们遵循了他的命令之后而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长期的煎熬和痛苦的挣扎之中，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我们的心里也会问，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来拯救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完全顺服主的吩咐，人生的风暴还是一样会来临，甚至是忽然而来，非常的猛烈。正所谓人生难免遇风浪，但是大家不要灰心，大家不要惊慌啊，因为无论风浪多么的猛烈，主耶稣同在风浪之中啊，耶稣同在风浪中。我们看这个25节的经文，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里提到夜里四更天，当时罗马人呢，把晚上就从下午的这个六点到早晨的六点划分为四更，每三个小时为一更呢。四更天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这时候呢，门徒至少已经和这个是风浪搏斗了有八九个小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精疲力竭，更是非常的恐惧。主耶稣允许门徒经历风浪，主耶稣允许门徒在风暴当中苦苦挣扎，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忘记门徒，也没有撇下门徒。在门徒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海浪上走过去，去拯救门徒。很奇妙，主耶稣没有先吩咐这个风浪平静，再走到门徒那里去，而是在这次狂风巨浪之中，他走到门徒那里去。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的主不是要让我们的人生风平浪静，而是要让我们在狂风巨浪当中能够得胜。我们的主他也亲自经历风浪，与我们是患难与共，甚至他经历的风浪是更大，他经历更大的患难。希伯来书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对这次如此漫长的疫情，你是否觉得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处在这个狂风巨浪之中，非常的危险，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当年怎样与他的门徒同在，他今天也一样在疫情当中与你同在，与我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这就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点，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下面我们要来分享第二点，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表明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在自然界的这个是规律之上的。问题是当时的这个门徒是否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和他的权柄和能力呢？我们看这个是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在困难之中啊，在黑夜之中，我们的心会变得恐惧、怀疑、害怕，极力的想要保护自己。主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所以呢，当主耶稣过来拯救门徒的时候，他们被吓得喊起来，是个鬼怪， 耶稣没有责怪他们，主耶稣非常的体谅他们的惊慌与恐惧。就27节，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好像父母安慰孩子的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这里主耶稣以你们放心作为安慰的开始，主耶稣用是我来告诉门徒，他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他们最亲爱的恩主。主耶稣没有忘记门徒，主耶稣一直都在看着他们，既然有主同在，不要怕，就自然成为一个结果。当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所以主耶稣安慰门徒的话，以放心开始，以不要怕结束，中间是是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在任何环境之中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放心，我们也一定不怕。感谢主。当彼得听到主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他一切的这次惧怕全都这个是消除了。虽然这个风还在猛吹，海还在翻腾，虽然他与主还相隔一段很大的这个是距离，但是呢，就是在他脑海里面闪出一个信念，就是我要趁着这个机会经历主所经历的。所以呢，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主耶稣叫彼得过来，是要操练他的信心。彼得听到主耶稣的话说，你来吧，他就从这个船上走下去。他真的毫不犹豫的从船上走下去，走在水面上，然后走了一段这个水路，要走到耶稣那里去。感谢主啊，他的信心很单纯，他马上呢就经历了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感谢主。但是呢，彼得也有信心软弱的一面。第30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他走了一段，他看到身边的风浪还是那么大，他的心里呢就开始害怕了。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真是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啊。所以他一害怕的时候，他就往海里沉。虽然如此呢，彼得因着单纯的这个信心和敢于尝试，他是这个是12位门徒之中唯一一位曾经在海面上走过的门徒。我相信彼得是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啊，唯一一位真正的水上漂啊。小说里虽然说什么武林高手能够水上漂，那这我想都是假的。但是呢，主耶稣真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彼得也曾经在海面上走过一段，彼得呢是此外唯一的真正的水上漂。从彼得这一次的经历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对神有信心，就有神的能力同在。当彼得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行走在水面上。但是呢，当他把他的眼睛转到风浪上面的时候，他便失去了行在水面上的能力，并且开始就往下沉了。他开始下沉，不是因为风浪更大了，而是因为他的眼光转移了。他把眼光转移离开主，他把眼光盯在这个可怕的风浪上面，他的信心就没有了，主的能力就不在他的身上了，他的信心没有了，他就开始往下沉。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说过，信心是把神摆在我与难处之间呢，疑惑是把难处摆在我与神之间。再讲一次哈，信心是把神摆在我与难处之间，疑惑是把难处摆在我与神之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你把神摆在你与难处之间，你会看见神的伟大，你不会看见困难是那么的可怕。相反呢，如果你把难处摆在你与神之间， 你会看见困难的可怕，你不会看见神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波及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感染的人数超过了36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美国的感染人数超过了780万，死亡人数超过21万。加州的感染人数超过了85万，死亡人数超过了 1.6 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到底是相信疫情很厉害，还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与你同在呢？当然疫情很厉害，但是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呢？当然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一定不得冠状病毒，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有永生，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是离开身体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对永生有没有100%的确据呢？倘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们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如果没有主的许可，冠状病毒也没有办法攻击你，任何的疾病也不能够靠近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到底是常常看到前面的危险而恐惧呢，还是常常看到神的全能和保佑而大有平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常常把这个困难摆在眼前呢，还是常常把神摆在眼前？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从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转向神，不是看困难的可怕，而是看神的伟大。不是看困难的可怕，而是看神的伟大。感谢主。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和第二点，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第30节到33节哈，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当彼得眼睛转移离开主耶稣的时候，他看见左右的风浪都很大，当他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信心，当他失去了信心，他就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在海浪当中沉下去。借着危急的关头，彼得马上祷告，他说，主啊，救我。这是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同样大有功效，这个祷告同样蒙主应允。圣经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感谢主，简短的祷告主照样垂听。主耶稣听到彼得的祷告，立刻就施行了拯救。主耶稣伸手把他拉上来，不过呢，主也责问他，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主耶稣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往往是先责备然后再拯救。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先责备一通，然后让他往下沉，咕噜咕噜，让他先把那个海水喝个饱啊，然后呢再把他拉上来，再教训一通。这就是主跟我们的区别，我们跟主的区别。我们在家庭里面，在职场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发现了问题就开始抱怨，就开始责备，最后呢才帮助，甚至最后也不愿意帮助。主耶稣的方法是，主耶稣的做法是，他先帮助，然后再责备，再纠正，再教导。所以主耶稣他是先帮助，再责备，再纠正，再教导。主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是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这个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的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彼得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两个属灵的事实。第一，疑惑的心比海中的波浪更加的危险。彼得信心坚定的时候，他走在这个是风浪的上面，但是呢，当他心里疑惑的时候，他立刻就往下沉了。所以呢，彼得或走在水的上面，或沉到水的下面，不是由于风浪的大或者小，而是由于他信心的大或者小。所以第一方面，疑惑的心比海中的波浪更加的危险。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信徒的刚强或软弱在于他信靠神的程度。我们看神的时候就刚强，我们凭感觉看环境的时候就软弱。但是啊，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深信不疑。信心是相信神所应许的事情必定能够成就。彼得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是因为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这是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彼得听主的话行走在水面上当然安全了。信心不是我们强烈的愿望，信心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相信某些事情会发生啊。一厢情愿的这个是信心，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真正的这个是信心，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像彼得那样在水面上行走。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也可以在水面上行走，那么你到太平洋去试一试，你一定会掉下去。你不要怪主耶稣不来救你。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不会得病，神从来也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不会感染冠状病毒。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抢走啊！神应许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更美的地方，与主同在。面对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惊慌失措，而是应该依靠神，因着神的应许而满有平安。一方面，当然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勤洗手，远离人群，或者实在要出去的时候，要聚集的时候，那我们就佩戴口罩，尽量的减少被感染的机会。另一方面呢，我们更加应该是殷勤祷告，求神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感染。我们应该殷勤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止息他的怒气，使这个疫情早日的过去。我们在其中祷告，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过犯，省察教会的过犯，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也应该殷勤的祷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日子，能够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慕道的朋友，求神的灵大大的运行，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罪孽过犯了，就悔改过来归在主的名下。学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省察认罪悔改，我们求神的灵感动世人，看见自己的罪孽过犯，看见自己的软弱，就悔改归在主的名下。神允许我们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得益处就是薪水增加了，健康顺利，当然这些都可以是益处，但是神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主要的这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可以更深的效法神，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主耶稣啊！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益处。让我们回头来看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第14章 第32、33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这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而约翰福音6章21节怎么说呢？门徒就欢喜，接耶稣上船了，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门徒经历了风暴之后，有三方面的大的收获。第一呢，门徒经历了耶稣平静风浪的大能。第二呢，门徒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门徒在经历风浪之后对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们最大的收获。第三方面呢，门徒体会了有主同在的宝贵。耶稣上了船，船很快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开始他们就是那个是摇，在那个是海中嘛，摇路摇了八九个小时，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都是那个很危险，都到不了那个，都登不了岸了。但是当耶稣上了船，船很快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了。那个约翰福音说，门徒就喜欢了，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句话太宝贵了，因为有主同在，风浪已经平息，障碍已经被除去。因为有主的同在，门徒的心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力量。门徒与主很快就到达了这个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之中，我们一定会遭遇风浪。如今这个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或大或小的风浪。除了面对冠状病毒疫情，或许我们还面对其他的风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甚至是身体的疾病、人际关系的冲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风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风浪，我们的眼目到底是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还是定睛在风浪的身上？如果我们定睛看风浪，我们会灰心惧怕，我们的信心会往下沉，生活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糟糕。但是如果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在风浪的面前常常的祷告，主耶稣必定会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让我们认识他的全能和美善，让我们在风暴之中经历数天的平安。多少时候啊，我们生命的风暴不能够停息，我们生命之舟不能够前进，是因为我们没有邀请主耶稣进来，甚至是因为我们拒绝主耶稣进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恭敬地邀请主耶稣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让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之中，不是看风浪，乃是定睛仰望耶稣，信靠他的拯救，仰望他的恩典。这样在我们经历风暴之后，我们必定会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经历属天的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经历风浪见真容，我们一起来小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内容。人生难免遇风浪，耶稣同在风浪中。定睛耶稣可踏浪，稍看风浪沉海中。呼求主名蒙拯救，经历风浪见真容。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都经历了巨大而且漫长的风浪，甚至是许许多多的风浪。但愿我们都学会定睛仰望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一位都经历风浪见真容。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说这世上我们都会遭遇苦难的，但是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应许，你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就不用惧怕。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主都不断的仰望你，不断的信靠你，就要帮助我们 这顺境当中懂得依靠你，帮助我们这逆境当中更加的来懂得仰望你，依靠你。主帮助我们不是看困难的可怕，乃是看到神你的伟大，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要一切的难处我们相信主你都要照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学会更加的来依靠你。你任何的难处你都是要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骄傲，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钱财，不再依靠自己的学问，不再依靠自己过去这种可夸的经历，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主你的恩典，需要主你的保护，需要你的看顾，需要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就完全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学会定睛仰望你，学会信靠你，学会跟随你，相信主啊，你必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风浪，能够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使我们能够更像你。谢谢主，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风云那样大，旷野这样广，有你同在心平安。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有你同作伴，与你同步走，充满温暖不畏寒。海水会光，有你同在心平安。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就永远不孤单。有你同作伴，与你同步走，充满温暖不畏寒。海水会 当作你心肝，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的大爱永不变，恩情这般如何感谢，一生与主相牵连，
感谢神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那个愿神赐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非常感谢母会的叶传道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正道，我们盼神能够我们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能够定睛仰望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你可以麻烦你可以把你的麦克跟图像可以打开，然后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在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啊，没有的话，我们下面进入感恩和代祷的事项。啊，我们请大家继续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牧师来祷告，我们在寻求一位因为以前的牧师离开，所以我们在寻找一位新的青少年牧师，请为这个事工祷告。我们也感谢神带领侯文英姊妹的侄儿 Anthony， 他一切的顺利，他的现在身体也在慢慢的恢复，请大家继续保守，请大家继续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也继续为我们国家的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的完全的康复祷告，也继续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全世界的医护人员，还有我们在也没为我们特别是美国这样疫情继续祷告，求神的怜悯和医治。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马太福音3章第8节。我们报告事项主要就是奉献继续是邮寄的方式，下面是大家可以看见今年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收的奉献。我们现在一起唱三一颂，我们接受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主，奉主的名，阿们。